弟兄姐妹们平安，我这次来跟你们分享是李培军弟兄想要我先自我介绍一下。我叫孟天，孔孟的孟，孟子的孟，天上的天。我开始学中文的时候是老师取个名字给我，后来我发现孟天是非常好的名字，不像外国人的名字，是在明朝的时候是有一个将军叫孟天，后来我发现这件事情，我感谢神，给我这么好的一个名字，不像外国人的名字，又是在中国的历史上是，而且是听到这个孟天有点像那个做梦的梦，所以这个梦天有点像那个做梦就像天，那样就我觉得这个名字很好的。可是我的梦不是做梦的梦，感谢神，在过去的30年，神给我机会服侍华人教会。一开始我是大学生，去参加一个短宣的一个就是在中国大陆，在校园做一些事工。那个是1986年，那个时候我是大学生，就求神，在那个时候我求神给我一个就是带领我，因为我知道做他的仆人应该要面对你不想做的事情，而且我是在心里不想做一个宣教士。后来我发现神有这个在我的生命当中有这个呼召，是要我做宣教士。然后我求神两年，要就像约拿一样的要跑，不要跑尼尼微，要跑另外一个方向。后来两年之后的我在神的面前说，神啊，我愿意做你想要我做的。做了这个祷告之后，两个礼拜有一个弟兄，是我们校园团契的弟兄，他是带领我们的团契，我真的很佩服这个弟兄。他说，孟天，我们今年夏天我们要去中国参加一个短宣，我要你去。然后那次我跟他和一群人一起去中国，那个是在上海，1986年的上海不像现在的上海，所以过去的30年看到很多很多变化。这个变化不只是那个在外在的那个变化，看到上海的城市越来越发达，越来越有改变，越来越像一个很世界上的有名的城市的那个样子。最大的变化就是在教会里越来越多人信耶稣，而不只是在农村，也是在大城市。那过去这个30年，从个人分享他的福音到了一个稍微不一样的一个护照，就是神要我给这个中国大陆的教会的那个领袖给他们培训。所以我们6年之前我们全家搬到中国，我的妻子和3个孩子。我的妻子是从是在台湾出生的，然后她在美国留学，在1992年参加那个使者的那个财团的那个大会。在这个大会的时候，他听那个戴绍曾他分享，而他分享的时候，虽然他是白人，他经常说我们中国人，我们中国人，我们中国人。然后我妻子说，哇，这个 这个老外怎么会说我们中国人？可是因为好几代在中国出生，在中国服侍，他有这样子的一个分享，他的联系，他的身份就是在中国人当中。然后他就觉得，我个人是个中国人，我个人是个基督徒，可是我怎么服侍我自己的同胞？然后就神就开始给他这种负担，来服侍他自己的同胞。我们1993年我们认识，然后96年结婚。96年结婚，我们开始做我们做那个校园施工，在马里兰大学。那时候我跟洛城福音教会的同工有接触，有同工。然后我们2010年的我们全家搬到中国，要服侍那边的家庭教会。所以我非常感谢神，今天有这个机会跟弟兄姐妹分享他的话语，分享神的意义。我们请各位弟兄姐妹翻开圣经，到路加福音第7章第36到50节。路加福音第7章36到50节。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，耶稣就到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。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，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，就拿着圣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背后，挨着他的脚哭，眼泪湿了耶稣的脚，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，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，把香膏抹上。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，心里说，这人若是先知，必知道摸他的是谁，是个怎样的女人，乃是个罪人。耶稣对他说，西门，我有句话要对你说。西门说，夫子，请说。耶稣说，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，一个欠50两银子，一个欠5两银子，因为他们无力偿还，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。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？西门回答说，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。耶稣说，你断得不错。于是转过来向着那女人，便对西门说，你看见这女人吗？我进了你的家，你没有给我水洗脚，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她的脚，用头发擦干。你没有与我亲嘴，但这女人是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的用嘴亲我的脚。你没有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但这女人用香膏抹了我的脚。所以我告诉你，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，因为她的爱多。但那赦免少的，她的爱就少。于是对那女人说，你的罪赦免了。通席的人心里说，这是什么人，赦免人的罪呢？耶稣对那女人说，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回去吧。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。坐在宝座上的神，我们仰望你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知道我们是不配的，知道你是配的赞美，知道我们是有罪的。可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，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来到你的宝座前。我们感谢你， 给我们这一次的机会，能够聚集在一起，能够敬拜你，能够赞美你。求神用你的话语来给我们一个柔软的心，能够听到你想要我们听到的。这样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在这个经文里头，我们要看关键的事儿，要看路加想要我们学习什么。我记得3年前我在中国大陆，我的老板来要参观我们不同的地方的施工，在中国的施工。我老板当时是在柬埔寨服侍，他是韩国人的韩裔，第二代的韩国人，在美国出生的，完全是亚洲人的面孔。我们去不同的地方访问我们弟兄姐妹，然后我们每一次到了那个地方，我们在机场的时候，打的的时候，坐出租车，然后那个看司机，司机就看了我们，你们去哪里？他每一次不是问我，是问我的老板，为什么？他有亚洲人的面孔，我也有白人的面孔，可是问题是，我老板一点中国话都不会讲，所以司机问我的老板，我回答，司机很吃惊了，又问了他一个问题，我回答，又问了他一个问题，我回答，就发现，在不同的地方，在旅馆的前台，在出租车的那个司机都有同样的那个回应，很吃惊。这是什么问题？这是一个身份的问题。你看了人的面孔，不一定是他们的身份；你看了人的面孔，不一定是他们，你知道他们是谁。在这个经文里头，我们也可以这样子说：看了这两个人的不同的外在，不一定能够判断这个人是谁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，我们要理解路加想要我们学习什么。路加是用一些方式来强调这个经文的关键的教义。所以我们今天要看这个经文，我们要强调三个部分在这个经文里头。第一个部分是路加用的那个对比，他用的那个对比。第二个是联系的问题。当我们听到路加他所写的这个事情，我们联系谁？我们联系西门这个法利赛人，还是联系这个妇女，有罪的妇女？然后第三个是谦卑。所以第一个再说一次对比，第二个联系，第三个谦卑。因为在对比的时候，路加想要主要的是要强调我们应该要学习什么，要学习谦卑。所以在这个经文里头，我们开始可以这样子，在对比的这个第一个重点，我们看两种不同的对比。第一种对比是身份的一个对比，西门这个法利赛人和城里的这个女人，我们看这个对比是怎么样的。我们看西门是什么样的人，他是个法利赛人，他有教育水平，他有社会地位，他有好的名声，他很聪明，他是个好人，他就是一个好人。如果这个西门站在我们的当中，我们也许我们都喜欢他，除非他说我是法利赛人，我们都喜欢他，因为他就是这样子的人。这个西门又是好人，又是诚实，又是认真，他想要把神的话语交给以色列人的老百姓。第二个人是城里的女人，她是个罪人。虽然经文里头没有具体的说她是做什么的，我们知道她是什么样的人， 他是娼妓。在这个经文，路加说他是那城里有一个女人，是个罪人，在37节。路加是跟我们分享的是要我们理解，他是社会没有地位，他是在社会最低最低的那个地位的一个人。而我们发现路加他写出这个女人，他没有讲任何一个名字，这个女人没有名字。在当时的社会，你没有名字等于是没有什么的，所以这个女人没有名字，也没有好的名声。在这个中东的古代的中东的社会，她是很可怜的一个人，她是不好的名声，没有教育水平，没有家庭，什么都没有。所以我们比较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一个法利赛人，有社会地位，有教育水平，有好名声的，还有一个无名有罪的女人。你可以想一想，在他们吃饭的时候，不只是耶稣和西门，是一群人一起吃饭，在西门的家，他们在吃饭的时候有沟通啊，有聊天，他们讲话，然后突然有一个有这个女人进来，那突然这个气氛就转变了，从一个很舒服的一个气氛到了一个很尴尬的很别扭的一个气氛。看到这个女人，他们肯定是马上知道她是妓女，她穿的衣服化妆，她的那个样子完全是妓女的那个样子。所以我们看到西门和这个五名有罪的女人，我们看到什么？看到迥然不同的人。路加想要我们理解这个事情，一个没有地位，一个有地位的，一个有教育水平，一个没有教育水平，一个有盼望，一个没有盼望的人。第二个对比，第一个对比是身份的对比，第二个对比是这两个人怎么样对待耶稣，这两个人对耶稣有什么样的回应。西门对耶稣在36节我们看到他请了耶稣来他家吃饭，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西门虽然是法利赛人，他对耶稣是思维方式是比较开放的，比较愿意跟耶稣沟通，欢迎你来我家，比其他的法利赛人可能好一点，因为其他法利赛人已经判断了耶稣说哎，这个人不好，可是西门是热情好客的人，他信了耶稣来他家吃饭，跟耶稣有一些和睦的沟通。然后我们看到这个西门是不错的人，他愿意给耶稣这种热情好客。可是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五名有罪的女人，她对待耶稣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她对待耶稣不像耶稣是我的客人，她对待耶稣是看到耶稣是她唯一的盼望。她看到耶稣在37节，就是说她拿着这个香膏的玉瓶，把这个香膏浇到耶稣的脚上。我们看到这个他所行的事儿是代表什么的？这个有五名有罪的女人，她没有任何的盼望，她没有任何的宝贵的东西，只有这个香膏，然后把这个香膏比较的话，她看到耶稣是更宝贵的，因为耶稣等于是她唯一的盼望，她唯一的机会能够得到他想要得到的。在38节经文说，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哭，眼泪湿了耶稣的脚，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， 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，把香膏抹上。耶稣他自己判断这两个人的不同，不同的对待，也不同的回应。耶稣基督他自己说，在44和46节，他对西门又这样子说了：你看见这女人吗？我进了你的家，你没有给我水洗脚，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，用头发擦干。你没有与我亲嘴，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用不住的用嘴亲了我的脚。你没有用油抹了我的头，但这女人是用香膏抹了我的脚。所以我告诉你，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，因为她的爱多。但那赦免少的，她的爱就少。我们在这个经文里头，我们看见什么的事情？其实我们经常是对法利赛人有一些看法，因为我们知道法利赛人是坏人。在福音里头，我们看到耶稣对法利赛人有许多的批评。可是有时候我们没有想太多了，这个法利赛人是什么样的人？其实这个法利赛人很不错的。我们在这个我们我小时候看美国的那个乡村的那个电影，很清晰的知道谁是坏人，谁是好人的。坏人是戴了什么样的帽子？黑色的帽子。好人是戴了白色的帽子。所以我们经常看到福音的时候，我们就像用这种想法来看法利赛人啊，那法利赛人是戴黑帽子的那个人。那其他的人是戴白色的帽子，耶稣是戴白色的帽子。可是没有那么简单。法利赛人是什么样的人？法利赛人在社会里头，他是有以色列老百姓的这些人的支持。以色列人都佩服法利赛人，也是听从他们的话。可是罗马政府没有支持他们，而这个法利赛人是对罗马政府有这种冲突。法利赛人是什么样的人？他们的神学好，他们的教育水平好，他们在各式各方面，我们可以说这些人很不错的。他们想要把圣经，要以色列的老百姓要更理解。然后他们不像那种撒都盖人，因为撒都盖人不相信超自然，不相信神迹，不相信复活。如果是现在的那个状况，我们可以说那个撒都盖人就像自由派神学的那种人，可是法利赛人是保守的。可是当我们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耶稣的判断不是他们相信的是什么，他们的神学怎么样的，耶稣就看得到他们的心是怎么样的。路加告诉我们，西门对待耶稣就像一个普通的客人来他家吃饭，可是那五名有罪的女人，她对待耶稣就像他就是那种弥赛亚，他就是救主，他就是我唯一的盼望。所以他们的两种不同的回应，两种不同的对待，是很清晰的不一样的。路加他描绘了这个事情，就像一个艺术家画画，然后他用两个完全不同的颜色来代表这两种人。可是问题是，为什么路加用这个对比的方式来让我们看看这两个人？我自己看这个经文，我们知道路加 他是很聪明的人，他是用这种方式是因为他要我们看中的，要我们联系他所描绘的人。所以问题是你联系谁？路加描绘这两种人的这两个人，他的期待是要我们站在这个事情的当中，要旁听他们的对话，要我们感受到当时的一切的事情。所以这个我们可以理解，路加要我们看到我们是法利赛人，还是我们是无名有罪的女人。那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一个法利赛人和一个无名有罪的女人，我们可以说这两个对比是很不简单的。因为我不要联系，不要偏重这个有无名有罪的女人，也不要偏重这个法利赛人。所以路加他是怎么样的给我们介绍？我已经说过了，这个法利赛人在他们的社会是怎么样的人，很多人佩服他们。这个无名有罪的女人，她的生活是很清晰的，是有罪的生活。她生活就是渐渐的衰退到了一个很严重的犯罪的一个地步。她是那种疲惫不堪的一个人，你就看到她的时候，你知道这个人的过的生活是很苦的，而且他所经历的事情，他所做的事情，是我们不想要跟我们的小孩子说话的，不要跟我们的小孩子知道的一些事情。他是那种罪人。法利赛人过的生活是做很多善事，神学好的，教育水平好的，他的样子好看的。可是路加想要我们问这个问题，你要偏重谁？你要联系谁？其实我猜的是，我们当中有一些人，如果是信主很长的时间，你应该要承认你是偏重法利赛人。也许我们当中有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人，或者信主是衰退的人，要跟这个无名有罪的女人联系。可是呢，又有一个问题，耶稣是夸奖谁？耶稣是夸奖无名有罪的女人，不是因为她的罪，是因为她的心是谦卑的心。所以我们第三点是谦卑。耶稣是夸奖他，是不是因为他有罪的，是因为他是有谦卑的心。他有谦卑的心来到耶稣的脚前，把他的那个香膏交给耶稣，把他的一切交给耶稣，因为他知道耶稣是我唯一的盼望。所以耶稣夸奖他了，又像一个旧约的一个妓女拉合。而这个拉合是我们看到家谱的时候看到他的名字，圣经也是夸奖他，不是因为他是罪人，可是因为这个拉合谦卑的跟以色列的人要连在一起。这个谦卑的事情是非常重要的。其实我们可以说是有点讽刺的，为什么？是因为当我们看到这两个人，看到西门法利赛人还有这个无名有罪的女人，我们看到了就是谁比较像旧约的有名的大卫王，不是法利赛人像他，是无名有罪的女人比较像大卫王。为什么？因为当我看到诗篇32篇的时候，我看到大卫王的心是这个无名有罪的女人的心， 你听一下诗篇32篇1到5节大卫的训诲诗，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，这人有福的。犯心里没有诡诈，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，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，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的身上沉重，我的精液耗尽，如同夏天的干旱。我向你陈明我的罪，不隐瞒我的恶，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，你就赦免我的罪恶。这是大卫王的心。你发现大卫王写这个诗篇的时候，他说谁是有福的，不是犯罪的人，也不是没有罪的人。他说犯罪的人在神的面前谦卑的心认罪悔改的是有福的。在这个经文里头，大卫王他没有说没有罪的人有福的，他是这么说的，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西门是怎么样的？他的那个样子像一个没有罪的人，不需要罪遮盖的一个人。可是五名有罪的女人，她来到耶稣的面前，是因为她知道，她深深的知道她心里有罪，她有这个需要，她有这个盼望。除了耶稣以外，我没有办法得了这个我所需要的，得了赦免。他知道诗篇第73篇，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。这是五名有罪的女人的心态。所以在这个诗篇32篇的，我们看到什么？看到大卫王的谦卑的心，看到大卫王是什么样的人。他的心就像这个五名有罪的女人。谦卑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？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不简单的。我们都用这个谦卑，可是经常不太理解谦卑到底是什么。在学习中国的文化的时候，我发现中国跟美国的文化是不一样的。举个例子，有些人说哎呀孟天你的中文好，用美国的那个方式我说谢谢，用中国的方式我说什么哪里哪里，不敢当了。有很多词，有很多话我可以说，可是没有一个就是说谢谢。谢谢的意思就是说你说对的。所以这个两种不同的文化，哪里是对的？你可以说美国人很直率，中国人比较谦虚，可是两种文化都有问题，没有一个是能够保持真正的谦卑，因为只有耶稣基督能够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。在文化方面的，我发现有些人是很谦虚的，可是在心里是骄傲的。耶稣要看到我们的心是怎么样的，耶稣想要美国人谦卑一点，想要中国人在心里有保持谦卑。所以这个谦卑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谦卑的意思是站在你的创造者的面前，你能够承认除你以外我没有办法，除你以外我没有力量，我没有智慧，我没有能力做我需要做的。无论我有多少教育水平的，多少社会地位，无论我有多少，在你的面前我是有限的人，我是有罪的人，需要你的遮盖，需要你的宝血洗净我的罪。哈利路亚。 在申命记第八章三节，摩西他写这个书的时候，他用这种话来表达，他苦练你，任你的饥饿，将你 和你的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们吃，使你知道你活着不是 单靠食物，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为什么神要以色列人吃玛纳？不是因为他想要他们吃的不好，是因为他想要以色列人要把他们的一切完全依靠他们的耶和华。这就是谦卑，这就是耶和华我们的神想要我们做的。在十八节，在八章十八节，他是这么说的：我要纪念耶和华你的上帝，因为得获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，要坚定他向你列国的启示所立的约，像今日一样的。他要我们怎么样？他要我们承认他就是我们的创造者，而且除他以外我们没有办法。所以这个两个经文的里头，这个申命记第八章是强调什么？是强调谦卑，强调以色列要纪念他们在旷野里所做的事情。他们能够过的这段时间，不是因为他们聪明，也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罪的，也不是因为他们有力量的，是因为他们的神带领他们一步一步到了目的地，到了应许之地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在我们的今天应该怎么样学习路加他写下的这个经文？我们要学习什么？第一个是我们想问，我是偏重联系这个西门这个法利赛人，或者是偏重联系这个无名有罪的女人？你要问你自己，我就是什么样的一个人？而我们应该要承认，我们都需要联系这个无名有罪的女人，因为她是有谦卑的心，我们要学习她。不要忘了，如果你是信主很长的时间，不要忘了你初信的时候，你渴慕耶和华，天天读经祷告，是因为你知道他是你的救主，而你的心有这个渴慕。就像我们刚才唱的那首诗歌，从那个诗篇42篇，我灵洋洋洋服要渴慕你，我们都要渴慕耶和华，我们灵单单要渴慕他。如果我们站在我们当中的人，如果你还没有认识这位耶稣基督，你要尽快要跑到他的脚前，要承认你是没有办法得到赦免，除了耶稣以外你没有办法，你过去的一切的那个罪他已经知道了。我们跟耶稣分享我们的罪，我们认罪的时候，他没有说哇你是这么做的吗？他没有这样子说。耶稣已经知道你所犯的罪，他已经知道我所犯的罪，我们站在他的面前跪下来说，耶稣求你洗净我的罪，因为我得罪你，我得罪别人，这些事情他已经知道了。可是他想要我们，他想要听到我们口里说这句话，因为这句话是代表谦卑的心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慕道友，我们都要学习这个经文的 教义教导，我们都要学习耶稣他怎么样对待这两种人，而我们要把我们的一切交给耶稣。我们感谢神，我们可以一起来低头祷告。天上的父，来到你的宝座前，我们应该要承认你是我们的救主，你是最宝贵的。无论我们是偏重联系这个法利赛人，或者是这个无名有罪的女人，我们都需要你赦免我们的罪。如果我们是偏重那种法利赛人，求神大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能够看得到我们是软弱的，我们是有罪的，我们需要你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。如果我是偏重联系这个无名有罪的女人，求神让我们能够知道有一个救主，他能够把我们的罪洗净了，而我们在基督里旧事都变成新的，在耶稣里我们是新造的人，在耶稣里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。谢谢主，我们求神把你的灵充满我们这边的每一位，让我们能够知道你是多么的宝贵，你是多么的配得赞美。我们谢谢主，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